给我牧场中的孩子们，你们是我的锦簇繁花，我小溪上的水漂石，我融化的冰淇淋，我脸颊上甜蜜的亲亲。你们是我耀眼的光芒，我闪烁的小星星，我跳跃的脚步，我罐中最后一块饼干。你们是生命的神迹，是出生的喜悦，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女子。序言：希望萌生之处。有时我们唯有历尽沧桑之后才能发现真理。苦难可能像一把炙热的净化之火，我们视为生存必备的物品，不久就会成为纯然一无是处的奢侈品。当大火烧向纯金属的心灵时，这些全都会被吞噬。苦难可以显出我们生存真正唯一需要的就是希望。每个心灵中都有一片独特的天地，心灵的希望与梦想在此翱翔，不受逻辑或物理的捆绑所束缚。对某些人而言，参观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是浪费虚掷时光，犹如在脑中吹蒲公英的种子。但对其他人而言，这地方成为他们心灵中的高山草原，一望无际的野花与芳草，沁凉的溪流，心灵在此自由奔放。难以想象的大梦想在此繁盛茁壮，梦想在此经由现实的炼狱存活下来，并成为引领我们向前的神迹。希望再次萌生。蜕变。我站在山顶上，俯瞰我即将拥有的一切，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作中。如果我放眼远眺，我的心与双眼将几乎无法容纳这辽阔无边、一望无际的奥勒冈州壮丽山脉。我面前这些巍峨参天的崇高峻岭，犹如打着呵欠的嘴巴，露出闪闪发光、白雪皑皑的犬齿，壮阔耸立于山谷与丘壑之上，矗立在悬崖与绝壁之间。高空中翻涌的云朵投射出一个由亮光与黑点形成的倒影，掠过下方绿油油的地表，真是雄伟壮观呐！渺小的人工造景绝对无法改变或遮蔽这鬼斧神工的景致，这一切让我简直叹为观止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双手插在腰间，试着鼓起勇气往下俯瞰。我的正下方绵延数十公亩，都是我先生楚一和我之所以能买得起这片壮阔地产的原因。我们刚买下属于自己的采煤厂，这块遍地坑洞的土地蜿蜒蔓延，犹如一个贪婪的巨人由地球上一口咬下广达一公顷的土地，留下一个外壳呈红色的破洞。这片土地原有的气势与美好远景都已消失，原先的美丽山冈如今一片荒芜，了无生机，满目疮痍且无从修复，它原有的得天独厚美景皆已灰飞烟灭。这块地丑陋的令我们许多亲友看了之后都厌恶地掉头而去，有些则嘲笑我们竟然会有这种傻劲儿，想要这一片一无是处的土地。虽然这块地确实已经满目疮痍，但丈夫楚一和我另有看法。我们看的不是眼前的景象，而是未来的愿景。 我们在附近牧场人员的协助下，开始用有机废弃物、粪肥、干草、木屑填平采煤场的表层，填出一层可以供养生命的地基。丈夫楚一本身是个园艺专家，他带了许多被弃养的树木回来，我们合力栽种这些树木，在岩石地层上挖洞，挖了数百个小时，手上也磨出了数百个水泡之后，我们的采煤场终于蜕变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美丽牧场，这可称为绝配。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种着300多株残破的树木及灌木，豢养着一群被虐待遗弃的马儿，全都为了使数千个历尽沧桑的孩童重回生气。原本需要医治的，如今可以为人疗伤止痛；原本满目疮痍的，如今已恢复原貌；原本失落的，如今再次复得。这马毛的天使，依亚当的年龄而言，他的身材实在瘦小，那是当他的个案辅导员介绍我们认识时我注意到的第一点。他哀戚黯然的眼睛对他细小的脸庞而言显得太大了，他很内敛，仿佛试图要将他弱小的身躯塞入一个更小的天地间。显然这个孩子在他屈指可数的年纪内所经历的恐惧，较大多数人一辈子还要多。他们两人突然造访牧场，只希望能抚摸我那些披着马毛的天使柔软的口鼻。尽管牧场中有活蹦乱跳的孩童，亚当却像是与世隔绝，一世独立，一只弱小褐色眼睛的小羊羔迷失在他自己的身躯里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他立刻畏缩地垂视地面，他孤单的身影令我心疼。我祷告上帝会以独特的方式再次与这个孩子相会。我跪下来平静地试着与亚当寒暄，我问他以前有没有骑过马，他望着地面，有如年高德少的圣人般面无表情，是默默地摇摇头。我问，你想骑吗？他小小的头蓦然抬起，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直视我的眼睛。我望着他狐疑的脸笑了笑，我告诉他，我们有一匹小马让你骑哦，一匹非常特殊的小马，他会很想和你见面哦。他问，真的吗？我相信已经有许久没有人见过他这么激动的神情了。他望着他的个案辅导员，再转回头望着我。我告诉他缰绳在什么地方，并指向跑马场后方，就是那只金色小马霍伯斯的住处。亚当朝我们灿然一笑，飞奔而去。由远方望过去，那一刻他看来想必和牧场中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，可是我看在眼里却不禁震惊不已。他的笑容露出了满口断牙，他跑在我们前面，我的心感到一阵刺痛。然后我转头悄悄地问他的个案辅导员说，情况真如我所想的吗？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，开口时声音因义愤填膺与深感不舍而哽咽。他说，比你能想象的严重得多。为人父亲，理当关爱、疼惜、呵护自己的孩子。但亚当的爸爸不但挥拳打断了他儿子大部分的牙齿，在他入狱前，他甚至还会在酒后逼他儿子绕着庭院跑，把他当成练习射击的活标靶。我们一路默默地继续前行，望着亚当走入那匹小马的围场，并开始抚摸小马的脸。辅导员最后说，他 他还能活着，真是个奇迹呀。亚当和我一起牵着那匹小马，并着手替小马霍伯斯梳理，而且套上马鞍。我一再地牵起亚当的手来指导他，并握住霍伯斯的马蹄让亚当清理。我将马鞍安置到定位，他则紧揪住马腹上系住的带子，随后就要套上佩勒了。我向那孩子示范他的手以及手指应该摆在何处，如何夹紧手臂，以及他应该站在何处。然后我将他的手摆在可以正确扣住佩勒的位置，再徐徐地引领他走向那匹小马的左肩处，接着全靠他自己了。我默默地退到一旁观看。亚当沉默地站在那儿片刻，仿佛在复习刚才所学的。这时候小马霍伯斯突然做出一个动作，是我从未见过的，后来也不曾见过任何马匹做过的。那孩子站在霍伯斯旁边，那匹小马伸长他的头和脖子，将亚当勾入他的怀里。霍伯斯用脖子的弧状部位将亚当紧紧地搂着，使得亚当连手都举不起来。那匹小马持续这个姿势很久，用他的脖子搂住亚当瘦小的身躯。亚当全身动弹不得，只有眼睛能动。他转动眼睛望着我，我看得出来他相当的害怕。霍伯斯在做什么呢？我只想到一句话可以说，并脱口而出说出：哦，天哪，我想这匹小马要给你抱抱呢。亚当惊恐万分的大眼睛像弹珠般咕噜噜地转个不停，试着想搞清楚状况。我补上一句：我从还没见过他跟别人这个样子，你一定是非常的特别。在我的安抚下，亚当的神色总算放松起来，他看来已接受了我的说法。他缓缓地将他的右手挣脱开来，并伸手回抱那匹小马。在那短暂的瞬间，这个饱受凌虐的孩子得以只当个受到一匹小马怜爱的小男孩。亚当的头缓缓地垂下来，依偎在霍伯斯的脖子上。他开始喃喃自语地不断地重复着，有如在轻声地祈祷：他喜欢我，他喜欢我，他喜欢我。几分钟后，霍伯斯才将那孩子放开。亚当对这世上竟然有人会喜爱他似乎感到激动得无法控制。他以双臂紧紧地搂住那匹小马，将脸贴在霍伯斯金黄色的身躯上。过了许久，那孩子的拥抱转为在小马的脖子两侧持续不断地抚摸他。曾禁锢亚当心灵的坟墓在乍现的情谊之下终告崩裂瓦解。最后他抬头笑了笑，那是一个眉飞色舞露出参差不齐牙齿的笑容，灿烂的有如试图直视光芒万丈的太阳。他的双臂仍搂着那匹小马，转头望着我，又说了一次：他喜欢我。不过这一次他说的理直气壮，眼中闪着笃定的神采。我举目朝天空眨眨眼睛笑了笑，轻声说：主啊，我感谢你。